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无尽恩典邀请您来听蔡伯恩牧师和我们分享的圣诞信息。
神的声明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。他说，我所成就的事显明我的恩典超过任何罪恶。我赐下祝福不是因为人是美善的，乃是因为我是美善的。这个声明遍及整本圣经，神清楚地说明恩典的本质。他向那些不配得恩典的人赐下他的恩典。
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《无尽恩典》，我是主持人方华。牧师，圣诞节我们庆祝救主降生，不过我发现你今天跟我们查考的不是有关于圣诞节的经文。
没错，我们今天不是查考马太福音，也不是以赛亚书，也不是弥迦书。通常我们会在圣诞节查考这一类的经文，好重温一下圣诞的故事。但是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。在圣经这第一卷书中，我们看到截然不同的圣诞故事。这个截然不同的圣诞故事提醒我，神不介意我们过去或现在所犯的罪，他不会尴尬。神今天临近我们，他要赐下我们最需要的恩典。
这是奇妙的真理。现在我们就听听这个截然不同的圣诞故事吧。蔡牧师给他起了一个名字，叫做《最恶劣的圣诞节故事》。
听众朋友，从创世纪38章看圣诞节，好像有点奇怪，是吗？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圣诞节故事，十分可怕。在创世纪38章发生的事情，提醒我们圣诞节是关于光来到黑暗的故事。在这章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黑云满布，不见天日。在经文里面出现的是犹大，约瑟的哥哥。经文里面说到约瑟被卖到埃及做奴隶。12节记载犹大的妻子死了，他就和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，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。有人告诉他们说，哎，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。他玛是犹大的媳妇儿，他的两个丈夫都死了。他看见犹大的另一个儿子示拉已经长大，还没有娶她为妻，所以呢，他竟然脱下了寡妇的衣服，用帕子蒙着脸，又遮住身体，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的门口。犹大看见他，以为他是一个妓女，因为他蒙着脸。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，来吧，让我跟你同寝。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他的媳妇儿。他玛说，你要与我同寝，把什么给我呢？犹大说，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，打发人送来给你。他玛说，在未送到以前，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？他说，我给你什么当头呢？他玛说，你的印，你的带子，和你手里的杖。于是犹大就给了他，与他同寝。他就从犹大怀了孕，他玛起来走了，除去帕子，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，返回父亲家里去了。第24节记载，大约过了3个月，有人告诉犹大说，你的儿媳妇他玛做了妓女，而且因为行淫有了身孕。犹大很生气说， 把他拉出来，把他给烧了。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，就打发人去见他公公，对他说，这些东西是谁的？那我就是从谁怀的孕，请你认一认，这个印还有袋子还有杖都是谁的。哇，这时候犹大承认说，他比我更正义，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。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。他玛将要生产，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孪生。到生产的时候，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，书生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，这是头生的。随后这个孩子把手收了回去，他哥哥生出来了。书生婆说，你为什么抢着来呢？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。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生出来，就给他起名叫谢拉。啊，有一个婴孩为你们而生。这是格拉迪斯·赫德曼在最好的圣诞盛宴当中的一句台词。各位还记得这个故事吗？赫德曼家的孩子太可怕了。所以故事开始之前，作者就用了很多篇幅描述这些孩子。六个赫德曼家族的孩子，有男有女，他们撒谎、抽烟、说人坏话。学校的学生买了甜饼送给救火的消防员，他们偷偷吃了。又在一个小女孩的小乌龟背上写了一些脏话，把蝌蚪放在食用的水源里，真是太可怕了。他们欺凌幼小的同学，殴打他们，又去偷别人家的要做买卖的钱。但是有一件事情赫德曼家里的孩子是不会做的，他们不会上教堂。城里根本没有孩子会邀请他们参加教会，安全的躲在教会多好啊，才不会去招惹到他们。换句话说，去教会你就不会遇上赫德曼家的孩子了。直到有一天，赫德曼家的孩子偷了查尔斯·布拉德利的花生酱杯，查尔斯·布拉德利勇敢地说，没关系，我参加主日学，那里的糖果多的是，就像是一间免费的糖果商店。当然查尔斯说的太夸张了，但没想到就这么一句话，赫德曼家的孩子就去教会参加主日学了。那天刚好是布拉德利夫人负责挑选圣诞节盛会的演员，赫德曼家的女孩伊莫金要扮演玛利亚，因为她听说玛利亚会生小孩，她就恐吓其他小孩说，这个角色是我的，谁也别想来抢。他又说，他哥哥要扮演约瑟，其他孩子也不敢反对。换句话说，赫德曼家的孩子抢到了主要的角色，而且他们是第一次听到圣诞节的故事，这个人人熟悉的故事他们从来没有听过，所以他们就提出了种种古怪的问题：为什么婴孩叫耶稣不叫比利呢？或者说，为什么这个话剧不叫伯利恒复仇记呢？他们又问，人们称他是什么奇妙测试、和平的君，他怎么知道自己的真名字是耶稣呢？他们的问题真的是稀奇古怪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从这些完全不明白圣诞节是怎么一回事的孩子身上，看到了他们是多么的需要福音，就像我们一样。圣诞节的故事不是为正直善良的人预备的，而是为所有人预备的。神从圣经的开始到末了贯彻一个主题，就是他把光带到黑暗的人间，他从灰烬中生出美丽的花朵。我们感到羞耻的事，我们感到绝望的事，我们走错的路，神都能够从灰烬中生出美丽的花朵，化腐朽为神奇。只要我们读他的话语，就看见黑暗中的光。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故事赐给我们种种美善，种种丰盛。如果我们认真看圣经，会看见完全不同的景象，不单看见骆驼、牧羊人、可爱的小天使，更看见黑暗，重重黑暗，就像是创世纪中犹大的故事。首先你看见罪，真是可怕的罪。犹大从一开始就犯罪，他娶了拜偶像的妻子，而神明明禁止他们这样做。 犹大娶了迦南地的女子，因此他的儿子也受到当地的败坏的风俗的污染，行事败坏。他的第一个儿子叫做尔，非常的邪恶，神把他给杀了。第二个儿子叫厄南，当尔死了后，犹大就把他的妻子塔玛给了厄南。这是当时的风俗，寡妇完全没有地位，也没有生活保障，所以如果她的丈夫不幸去世了，她就得嫁给她丈夫的兄弟，而兄弟们也有义务照顾她。顺便一提，有些地方也有这种风俗，娶兄弟的寡妇。在很多发展中国家，艾滋病迅速蔓延的原因是丈夫死了，兄弟就把寡妇给娶过来，使得艾滋病更快速的传开。而犹大的长子尔死了以后，厄南应该把嫂嫂塔玛娶过来照顾他，可是这个厄南侵犯了他的嫂嫂，却千方百计的不想让她怀孕，不肯为他的哥哥留后裔，省得将来他自己的家产被别人给分了，就变得少了。哇，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，神把他给杀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两个娶塔玛的儿子都死了。犹大心想，这个塔玛的他的命可真是硬啊，他不想第三个儿子示拉再娶他了，所以就找借口说啊，示拉年纪还小，等他长大再说吧。不过示拉好像总是没有长大，于是塔玛只好回他父亲家去住了。他的父亲别说是照顾他呀，更是常常对他板起脸。可是犹大不管，他是一个冷酷邪恶的人。记得约瑟被卖去埃及做奴隶这件事吗？父亲雅各疼爱约瑟，为他做了一件彩衣，因此哥哥们怒火中烧，决心把约瑟除掉。他奸诈，他常常犯罪。而故事发生的情节真是叫人恶心啊。塔玛他知道犹大不肯让她嫁给示拉，所以他就想出了一个诡计。他听说公公去捡羊毛人的家里，他就脱了寡妇的衣裳，用帕子蒙着脸，又遮住身体，坐在路上城门口等着他。犹大的妻子已经死了，当然他希望找一点性方面的满足，于是他就跟这个蒙面的妓女，而实际上是他的媳妇儿装的，一拍即合。而妓女问他要礼物，他更要犹大把他的印、他的袋子还有他手里的杖给他。后来塔玛怀孕了，犹大可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，他一口咬定这个媳妇儿不守妇道，要把他给拉出来，把他活活给烧死。塔玛被拉出来的时候，打发人去见他的公公，对他说，请你看看这个东西是谁的，我就是从这个人怀的孕，请你认一认这个印、袋子还有杖是谁的。犹大承认说，是我的。各位朋友啊，这个故事真的是叫人不想再听下去了。这个罪恶实在是太可怕了。人们撒谎、欺骗、偷窃、虐待、通奸、乱伦、拜偶像、企图谋杀、虚情假意。如果一个检察官要列出这些圣经人物的罪状，那可是一件又一件的数不完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而为什么圣经要把这些丑事给记下来呢？因为从这些丑事，我们会看见神奇妙的恩典。第26节可以说是犹大的自白书，他承认自己的罪，他说，塔玛比我更为正义，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。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发生关系，犹大悔改了。神是如何回应的呢？第27节说，塔玛将要生产，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胞胎。神很祝福犹大。其实我认为犹大的认罪有点随意，比起他所犯的罪好像太轻松了吧。什么？他比我正义？他也不想想自己对他媳妇儿做了什么可怕的事啊，他虐待他嘛，不照顾他，不顾他死活，甚至要把他给烧死。但神仍然说，我会祝福你，还赐给他一对双胞胎。这个双胞胎叫做法勒斯跟谢拉。记得犹大死了两个儿子吗？现在神再赐给他两个儿子。 在古代，儿子就是财富，传宗接代，累积财产，神的祝福超越犹大的罪。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声明，神竟然说，我所成就的事，显明我的恩典超过任何罪恶。我赐下的祝福，不是因为人是美善的，乃是因为我是美善的。这个声明遍及整本圣经，神清楚地说明恩典的本质，他向那些不配得恩典的人赐下他的恩典。好，各位还记得刚开始我提到的那个圣诞节的话剧吗？当日子越来越近，布拉德利夫人真的是越来越头痛了，因为本来预备借出自己婴儿的个母亲，听说是赫德曼家的孩子要来扮演玛利亚，就说哦，他可不会让赫德曼家里的人碰他自己的孩子，他不肯把婴儿借出来，马槽是空的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没有想到这个赫德曼家的孩子准备要扮演玛利亚的伊莫金，他建议哎，去偷一个回来好了。在超级市场买东西的妈妈常常会忽略婴儿车里面的婴儿，我们就去偷一个回来吧。因此布拉德利夫人还得解释给女孩听，绑架可是犯法的。但是这个女孩听不明白，把头摇了又摇，然后干脆到休息室里面去抽烟，没想到还触动了火警系统，火警系统发出一连串刺耳的声音，整个小城的人都知道赫德曼家里的人又惹麻烦了，他们还会跑来凑热闹呢，要来看看这出圣诞节盛会搞成什么样子吧。还好吧，只是演到后半部分的时候真的是出了一点纰漏，扮演玛利亚的伊莫金看见快落幕了，观众都快走了，怕人家拿走躺在马槽里的洋娃娃，他很爱这个洋娃娃，所以当布幔慢慢落下，他就从台上跑出来，神经兮兮的样子，穿着肮脏的运动鞋，高声唱平安夜，圣善夜，牧羊人在旷野，忽然有天使在天高唱，哈利路亚，基督今夜降生，基督今夜降生。在伊莫金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事实，如果连这样一个人都蒙神拯救，那何况其他人呢？神能够拯救所有人，不单是伊莫金，也包括了圣经中的犹大、他玛，还有你，还有我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听众朋友，您收听的是《无尽恩典》，蔡牧师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最恶劣的圣诞节故事，这是人人需要听的故事，神靠近我们这些不可爱、迷失、绝望的人。对了，牧师，你说到圣诞节的故事，就是神能够给黑暗带来大光，能够从灰烬中伸出美丽的花朵，化腐朽为神奇，你可不可以分享个人这方面的经验呢？
其实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些地方是我们不想碰的，不想碰生命的灰烬，对吧？而神能够从灰烬中生出美丽的花朵，前提是我们得先触摸这些灰烬。当然这不是快乐的经验。我想起我其中一个孩子，在他刚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啊，简直把我们的家搞得天翻地覆。
天哪！
哈哈，不少父母都有反叛的孩子，不过除非你亲身经历过才会知道多么可怕。我跟我的太太基地不断地为孩子祷告，关心他，帮助他。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有父母小组，弟兄姐妹彼此支持，互相带导。记得一对夫妇对我们说， 最叫你们伤脑筋的孩子，是会最疼你们，最愿意亲近你们的，因为他们感受到你们在他身上花上的心血，花的时间呢，花的眼泪。我发现这是真实的。不过当时在一片漆黑中，一点希望都没有。那对夫妇的话，我半信半疑。我问自己，难道真的会这样吗？不过他们的话提醒我们要坚持下去，尽上父母的责任，保持盼望。哇哦，现在回顾这段往事，我觉得他们简直是先知呢。
他们的预言应验了。
是啊，这个青少年当时叫我们伤透脑筋的儿子后来长大了，而且与我们真的十分亲近，对他的父母相当的信任，我们有很亲密的关系，父子俩无所不谈，这是我从前想也没有想过的。我们不单在他身上花上心血，花上时间，流的眼泪还不少，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断地为他祷告。我跟我的太太基蒂很多时间不知道还可以向神再求什么了，我们苦苦挣扎但不肯放弃，这可以说是一段相当痛苦的时期，祷告也特别的迫切。借着祷告，神吸引我们亲近他，也使得我们夫妻的关系更加的密切。当然了，我可不想从头再来一次，也不想让其他父母经历这些痛苦。但是神使用这些痛苦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神有没有从灰烬中生出美丽的花朵呢？也是肯定的。我们的悔恨、沮丧、失望、怀疑堆积如山，神就从这些灰烬中生出美丽的花朵。神让我们更信靠他，更亲近他，更认识他。我们忍不住说，感谢神，你从这些灰烬中建立我们与你美好的关系。
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他使用我们的环境、我们的困难和痛苦，成就他美善的计划。当然，对于正在经历的人来说，不容易察觉，因为水深火热啊，什么都看不见。牧师，你特别提到了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罪，这个真理在十字架上写明了，请你再多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？
好的，十字架大过我们的罪。当我们想到十字架，我们往往想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但是有另外一个重点，那就是得胜。神的恩典战胜罪，神不但把罪恶羞耻除去了，更借着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，借着他的恩典，使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，一起高歌，万古磐石。
真是无尽恩典。
恩典从血和水流下，为我们的罪带来双重的医治，就是清除我的罪恶和胜过罪恶在我身上的势力。
说得好。
十字架把罪恶羞耻除去，基督在十字架上忍受痛苦与死亡，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，粉碎了罪恶的势力。换句话说，我不是受控制一定要犯罪的，我不是罪的奴隶，被罪掌管，我不是完全绝望的，因为基督粉碎了罪恶的势力。神把圣灵放在我们心中，就如同使徒约翰说，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。
感谢赞美神。
保罗说，因此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，罪在我身上的势力完全被击败了。但这并不是说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受试探，而是说我可以不屈服，神赐给我力量胜过罪恶的攻击。基督已经粉碎了罪恶的势力，胜过罪恶。我们仰望基督，就算我们如何的微不足道，如何生活混乱，都可以得胜。神仍然掌权，他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罪从来没有最后的决策权。
主，你已救赎我们，召聚我们，为你征战。主，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，你的公义，求你赦免。
听众朋友，如果您错过了今天我们的节目，或者是蔡牧师带领查考的圣诞节系列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搜寻无尽恩典。在无尽恩典中，我们看到自己蒙神呼召，在他伟大的恩典中喜悦，并且彼此联合。蔡牧师分享神的恩典如何改变人的生命，以神为首成为我们最大的喜乐、爱和义务。借着神的无尽恩典，我们得自由与耶稣同行，不是为了赚取功劳，乃是出于爱与感恩。对于今天的节目，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1322-9966-122，请您注明无尽恩典。我是芳华，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。诚心的邀请您下次同样时间收听无尽恩典。蔡牧师继续与我们分享最恶劣的圣诞节故事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祝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，也比山高，过去现